奉主耶稣圣名啊，继续我们哈巴谷书啊最后一章的内容啊。啊，首先要恭喜大家，我们在这几天，我们到目前为止已经学习了两卷书哈啊，一卷是厄巴底亚书啊，非常的短，只有一章啊。另外啊，就是新约的以弗所书啊，总共有六章，总共圣经有66卷。好，所以啊，我们已经学习了啊这个两卷了啊，在短短的时间里面。那再过一小时之后呢，你们又增加一卷啊，是3卷。到明天早上，你们就学习了4卷啊。好啊，明天早上还有早祷会啊，早祷会啊，没有啦，对不起，我还看看你们有没有专心听课哈。啊，这个是有点病晕了哈，啊，因为明天我想还叫大家再来上一个早祷会啊。好，所以呢，好，其实啊，那这样子的话，你们应该啊，今天早上啊，你们到现在应该已经学习了3卷啊，啊，3卷啊，这个啊，在短短的时间啊，就能够学习这么多的经卷啊，基本上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恩典。好，好，那显然我这一节课在讲完了之后。啊，我们这一次的啊这个课程啊的学习就大概啊告查经的课程就告一个段落哈。好，那我们现在来赶快来看哈巴谷书的第三章哈。啊，哈巴谷书的第三章有一部分啊非常的不好读哈。啊，那我有做了一些整理，我再带大家简单的来做一个看啊一个浏览啊。首先呢，第三章的第一节哈。啊，那这边提到的先知哈巴谷的祷告调用琉璃歌，好，啊，所以呢，我们知道第三章它是一首诗歌，好，一首诗歌。那这一首诗歌呢，他说它的调是用琉璃歌，好，琉璃歌啊，一般认为就是一种比较激昂奔放的调子，哈，也是特别啊带着很深的情感情绪，好的这样子的一首诗歌。好，那当然啊，我们可能从好，这个啊，前面好这样看下来，好，并到这个时刻，好，这个先是信心的困惑，好，然后是信心的等候，好，然后再到了这个时间，是他信心得胜的一个时刻，好，所以他啊用祷告的方式来表达了他对神的一个颂赞，啊，当然也是在祷告，啊，求神能够再出选出他的作为，好，能够在这样子的一个苦难当中，好，再来对这些他的选民来施行拯救，哦，就像他过去，哦，从埃及把他们带领出来，那他们在旷野以及经历了很多进迦南的这一切的过程，哦，他，哦，能够想到了这样的一个历史，然后他求神，哦，再一次的来施恩帮助，哦，来，哦，拯救他们。所以呢，他其实是用心灵跟诗歌来唱出对神的祈愿，哦哦，来称颂神的伟大，其实更是表明对神委身的一种决心，哈，啊，他决心要来倚靠神，哦，所以在哈巴谷书，哈，在他最有名的经文，其实在第三章，哈，第三章的16节到19节这个段落，哈，这个是一个哈巴谷先知他所表达的一种全然信靠的信心，哈，好，即便他已经知道敌人，哈，就已经要攻打过来。所以他在16节那边，他是用等候啊，用战兢的心情来安静的等候。好，那并且啊，不管遭遇的情况是怎么样，他都啊要以啊这个真神来欢心，以啊救他的神来喜乐。啊，他也相信他啊一定啊能够啊像母鹿一样啊稳行在高处。只要啊，他懂得向神来支取力量的话，好，所以呢，这个第三章的最后就是一个非常棒的啊一段的经文。好，那我所以呢，我们就从啊这个前言的第二点里面，我们特别说到了哈巴谷从困惑到切信啊，他并且用祈祷诗啊做出了信心得胜的一种表白，好，来对神做回应。好，面对的这样的一个患难的环境，好，我们其实也应当效法哈巴谷一样，好，用坚固的信心来胜过，好，所以在彼得前书5章 啊，那边提到魔鬼像吼叫的狮子，遍地的游行，要寻找吞吃的人。好，虽然魔鬼的诡计非常的厉害，啊，但是我们一个属神的人，我们却可以，这个战胜魔鬼的诡计。好，最主要的就是要用坚定的信心来倚靠神。好，那这是也是彼得前书五章九节到十节里面主要的一个重点。好，接下来我们再看到的第三章的第二节。好，第三章的第二节，我们请大家一起把它读一遍，预备开始。好，阿们。好，我将第二节把它分成两个小段落。好，第一个段落是前半句。好，那前半句这边说，耶和华，我听见你的名声就惧怕，耶和华。好，那好，因为在希伯来文原文是没有逗点，所以有时候这个后来的学者他们在为了让大家读，所以他就试着把这个希伯来文做分段。那当然我们中文的圣经或是各种国语言的圣经，其实就根据一些这样子的一个手抄本的一个原文，原文的手抄本这样子来做了这样子的一个翻译。好，那在希伯来文的圣经这个前半段的翻译，我写在这个注脚55页下面这个注脚，它的原文是这样子：耶和华，我听见了你的名声；耶和华，我惧怕你的作为。好，那它的正确的翻译应该是这样子比较适当。好，所以它是一个诗歌的对应的关系。好，对应的关系。那从这一节里面，从这一节里面，当我们看到当先知听闻了神要借加勒底的人心花犹大，好，这是第一章里面的内容。然后呢，加勒底人要受更重的刑罚，好，这是第二章里面的内容。好，所以呢，这个在这边先知他就借由这个这样子的一个诗歌，表达了他的一个情感。好，他这边说我听见了你的名声。好，这边说我惧怕你的作为。好，那这个名声也当成神的言语了。好，那其实我们也可以谈到的就是借着他对神的这样子的一个他的话语或是他的名字的一个意涵。好，他的耶和华这个名是在记载在出埃及记的3章14节。好，那是神第一次将他的名显示给世人知道，而是那知道人第一个被知道的就是摩西。好，虽然好像创世纪里面好像都已经写到耶和华怎么样，耶和华怎么样。好，但是如果我们看出埃及记的记载，好，我们看一下出埃及记第6章第3节。我从前向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显现为全能的神，至于我的名耶和华，他们未曾知道。好，所以呢，其实虽然好像我们在创世纪里面写的耶和华耶和华，那当然这是后来的编者他为了把更容易让大家来读，所以他就把神的名也先把它放进在创世纪里面。好，但是呢，在神对亚伯拉罕显现的时候，神是告诉他说，我就是全能的神。好，所以呢，神最初的启示应该他就是全能的这一位神。那至于他的名字是什么，耶和华耶和华，这个是一个自有拥有的，这个是带着一个立约的一个观念的一个名字。好，所以所以我们这个借着神的名认识到了神立约的一种信实。好，那当然这样子的神的一个信实呢基本上也借着他所颁布的这样子的一个诫命，好，来清楚的做了一些表达。好，那当然神也这个行出了很多的作为。好，那所以这边说我们惧怕你的作为。好，那当然他也是要表达的神的公义，神的怜悯。好，那神既然有公义，他更有慈爱的怜悯的那一面。好，所以在这边提到了神这样子在前面对犹大百姓所施行的要施行的审判，对加勒底人所施行的审判，他这边感觉到感受到了他这种这个惧怕敬畏的心。好，
好，所以呢，这是在第二节的前半所提到的。然后第二节的后半其实是提到他求神即刻的来成就的两件事情。好，我们来看后半段，求你在这些年间悟悉你的作为，在这些年间显出来在发怒的时候以怜悯为念。好，所以在这边神这个先知所求的两件事，其实两件事其实也算是一件事。好，复兴你的作为，更新你的作为，那这个可能指的神救赎的那一个作为，也就是他怎么样的从这个埃及把他们拯救出来，在这一路上怎么样子的带领保守他们。那这其实也是接下来我们在第二段三节到十五节里面所要提到的那一个神的作为。那神的作为基本上这个救赎的作为就是所以他接着就是请求，那这样子的话，所以接下来在你的惩罚里面求你来以怜悯为念，以怜悯为念，就是在将来的惩罚里面求神能够这个虽然有管教，但是更有这个神恩典的一种赏赐，能够带领他们脱离了这一个这个仇人的一个亲欺负。好，所以这个都是诗人里面所表达的。他在这边其实就是求神来复兴他的作为，来在那个发怒审判的过程当中仍然大有怜悯。这个是在第二节的后半段里面所提到的。好，那其实这复兴你的作为，这表示说他在这个时刻他就是在默想神在历史当中许多拯救的工作。好，所以他迫不及待的用一种饥渴的信心来重复要求神能够在这些年间，这些年间出现了两次，来更新他自己的作为，能够再次的来施行拯救，施行拯救。好，那其实我们现今的世代里面，我们也其实也应当有这样子的一种期待。好，其实启示录的最后，我们看一下启示录最后一章，二十节里面，其实因为启示录里面最主要就是谈到神最终的这样的一种审判，在末日的时候我们所会遭遇到的各样的事情。那其实以一个大概括的来讲，就是在最后的话选民会受到极重的试炼，会极重的试炼。那这些极重的试炼主要就是从那些不信主的敌基督者，那些敌基督者所带出来的一种苦难。那但是呢我们也不必担心，神的救赎的作为绝对不会让我们失望。所以呢在这边最后作者也是这样子发出了这样子的一个宣言，说证明这事的说是了，我必快来，阿们，主耶和华我愿你来。这里主说他必快来，这个作者马上回答说，主啊，我愿你来，愿主赶快来成就他一切救赎的行为。好，这就是我们也是我们今天的期待。好，今天的期待。然后呢在这个后面说以在神发怒的时候以怜悯为念。好，那这个怜悯呢是神一个自己的一个性情。好，所以在他施行审判的这个过程当中能够带着这个丰富的怜悯。好，那基督的救赎其实就是神丰盛怜悯的最佳写照。好，所以呢将来我们在面对在最后审判的时候，神会按照我们所行的这些好的行为，那我们就会来被神大大的赏赐，并且进入到永生的国度里面去。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第三节，第三节到第十五节，这个是第二个大段落。好，我将它定的就是真神显出威势跟能力。那这就是其实就是前面所说的神的作为，神在旧约里面的作为。那特别在这边可能是用神怎么样带领他们出埃及，在进迦南并且在迦南征战的这个过程当中所遭遇到的一些事情。这些事情的话其实他可能用一种诗歌的形态去表达出来，所以如果我们没有仔细的去思考，可能我们也跟旧约的那个历史会连贯不太起来。好，所以呢我这边试着用把这个旧约的历史跟这段的经文把它做一些连贯，也许并不一定是那么绝对，但是 啊，也许是有一些相关，哈，所以我们可以做一些参考。好，我们来看第三节，说神从提曼而来，圣城从巴兰山临到，哈，细拉，好，细拉，好，我们啊在讲义的56页，哈，啊第一小段，哈，3到6节这一段的最后一点，哈，我们有提到，哈，细拉是音乐的用词，可能是歌颂暂停。啊，稍作休息，哈，啊，也就是很可能就是休止符，哈，啊，或是说，啊，由乐器演奏插曲，啊，或转换音调，哈，啊，所以呢，他这边可能有指，他可能是一个休息休止符，哦，哎，就突然停掉了，一个没声音、很安静的时刻，啊，或是说，哎，这个时候人声已经告一个段落，好，接着就是乐器的演奏，好，啊，不然的话就是可能在这个时候突然音调突然有个急转弯，哈，啊，突然变得很高或是很低沉，哈，啊，类似这样子，哈，啊。那这个都是因为现在已经无迹可考，所以啊，大概这就是一些圣经学者他们在研究的时候啊，大概一个啊啊一个这样子的一种看法。好，这是细拉啊。那在这边特别从提曼山跟巴兰山，好，那提曼呢，我们之前都已经看过，好，就是以东的一个城市，好，一个很也是很大的城市，好，在以东的北方，好，在以东的北方。好，那所以呢，也常在先知书当中论到啊，对以东的啊这个惩罚哈。以东呢，就是以扫的后裔啊，他是后来所建立的一个国家啊，在啊大概在犹大，就是巴勒斯坦的大概的啊东南边啊这样子的一个地方，不是东边，东到东南边这样的一个地方。好，所以呢，啊，这是他邻近的这样子的一个国家哈，是以扫的后代哈。我们在导论的时候已经说过了。好，那巴兰山呢，它可能是西南山地的一个部分，一个部分。所以以东跟巴兰山，其实诗歌我们说它有一个特性叫做同义平行体啊，或是啊同义啊反义平行体。所谓同义平行体呢，就是说一常常一句诗有两句话啊，那第一句话跟第二句话其实它的意义完全一样啊，那或是说有的人就把它再细分哦，第一句的话比较没那么语气，比较没那么重，意思没那么重啊，但是第二句话它的意气又在同一个意思上又加重了哈。有的人又把它另外给它一个名称叫做进展平行体，好，也就是它的意思又更推进了一步。好，那一般来讲比较简单的，我们就是同义跟反义两种就好。好，同义就是第一句跟第二句意义是一样的，反义就是第一句跟第二句的意思刚好相反的哈。所以像在我们看很多的诗歌里面，他都很喜欢用这样子，就是说，诶，哦，提曼而来，圣者从巴兰山临到。那其实可能那个提曼跟这个巴兰，他可能所要表达的意义是很相近的意思，哦，那在这边，哦，可能虽然他们可能指的不一样的地方，但是呢，可能这边是用诗人用来把它包括这就整个的西乃山地的地区，哦哦，西乃山地的地区以大概就是犹大南地以南哈这一块的区域哈，好，或是也就是其实这一块区域就是什么，就是当他们出埃及啊要进迦南，有没有啊，以色列人他们从埃及出来啊，经过了西乃半岛哈，就是西乃山，然后这边来到了啊迦低斯这个附近，然后他们绕本来应该就可以直接进去，但是后来他们又绕过来从右边的，好，本来所以他们本来要经过以东的地，但是以东不让他们经过，好，这个我们在厄巴底亚书有说过的，好，结果呢，他们就要绕到啊更南，后来才经过了摩押亚门的地，好，所以把他们啊这个啊打败，好，好，所以啊这个我们从这边我们可以看到的就是哦这个原来这就是描写的在西乃哈，这两个地方大概就是西乃地的一个全。一个大概一个概称，好，一个概称，也就是他们在出埃及所经过的这些地方，好，那神好像从这边来临到，好好，然后这个是好好，所以这边可能就是要从这边来讲到他们出埃及的啊这一段时间的一些历史了，好，好，所以这是第三节，好，好，那所以现在啊用这样子来表达，好，那个曾经在这个西乃这个地区出现的，在这出埃及的过程当中，神怎么带领他那位圣者，现在又临到我们当中，好，哦，用诗歌的方式这样子来表达，好，这个啊，哦，如今哈，哦，好像神又再次的临现一样，好，哦，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第四节，好，我们请把第四节念一下，对，开始。 好，这里提到的两个东西，一个就是日光，好，一个从他手里射出来的光线，那有人说这可能是闪电，好，像日光，像闪电，好，他就是哦，这其中就是藏着啊他的一个能力，好，当然这里面那个哦这个啊太阳能，哈，哦闪电有时候被电到的时候，那个的电力真是非常的强，好，好，所以这是他们认为他们所看到的，哇，日光对他们来讲，日光是。哦，有甚至有医治的功能，哦，日光被常常被形容，在圣经里面常常被形容，哦，神的出现好像日光的灵现，哦，好，他辉煌如日光，光线从他舌里射出，哦，所以这个是在显明神无所不能的力量，哦，那甚至可能后者呢，可能是指也可能是指的那种闪电从密云当中发出来的光辉的一种自然的景象，哦，都是用来描写神的大能，哦，所以这边是意思就是说，好像神大有能力的，好，哦，这样子出现了，哦，带着他，哦，这个他的出现的时候，哇，借着日光，借着闪电，哦，表达得出他的一种能力，哦，好，接下来我们来读第五节，请读。好，这一节里面让我们去思考到，就是说，哦，神在，哦，埃及的地方，哦，或是说神在，啊，旷野地里面，哦，我们看到的那些百姓，哦，基本上他们常常做得出一些得罪神的事情，哦，那这边特别把这边瘟疫跟这个热症好像呢，哦哦，当成的是神的使者，哦哦，神的使者，哦，神好像要出现之前，哦，要审判的时候，好，哦，神好像就猜他的瘟疫，猜这些热病，先出去啊，哦，警告他们啊，哦，因为他们做错事情了，在管教他们，好，哦，类似这样子，好，哦，所以呢，啊，就代表神一种审判的大能，好，哦，审判的大能，哦，可能就是暗指在出埃及的时候对法老降灾的事情，或是呢，神在旷野当中来刑罚那些作恶百姓的事情，好，哦，所以我们看到啊，哦，在啊。这个民数记当中，哦，其实你会发觉在西乃山他们待了十个多月的时间，在西乃山颁布诫命之前哦，哦，他们有一些埋怨神的事情，虽然没有记载几件，哦，但是那时候神并没有惩罚他们，但是呢，颁布了诫命，懂得诫命，知道了神的命令之后，你在，哦，开始又犯罪的时候，哦哦，包括在，哦，西乃山他们那在西乃山驻扎的时候，他们换了一件拜金牛犊的事情。好，哦，当然这是刚刚住下来的时候所发生的。好，哦，诫命还在山上，还没有拿下来，还没有宣读。好，哦，他们就，哦，拜了这个金牛犊。好，哦，所以这一次虽然神很愤怒，本来也要杀死他们。好，哦，但是呢，因为摩西的带导，好，哦，所以神就赦免他们。好，哦，但是呢，哦，整个在十个多月这间 ，OK， 就没有其他的问题。但是呢，当他们一开始起行的时候，哇，因为他们已经休息了很久。哦，虽然在旷野本来是应该很恶劣的那种气候，哦，我们现在去的时候就是白天会热死人，晚上会冻死人的那样子，但他们在那边10个多月，我们知道神白天用云柱，晚上用火柱，哦，其实云柱火柱是同样一个东西，哦，然后白天这个云柱呢可以帮他们遮阴，嘿，哦，晚上这个火柱可以帮他们取暖，除了带领他们的这种功能之外，除了，哦，这个晚上照明的功能之外，其实最重要的功能是什么，哦，白天帮他们遮阴，晚上帮他们取暖，哦，这神这样子的一个恩典天天都跟他们同在，但是现在他们起行的时候，哇，又开始面对着，哦，那个食物的问题，哦，尤其是有些领导权的争夺的问题，哦，他们马上就开始，哦，这样子会有很多的埋怨，那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哇，哦，神都大部分的都是用瘟疫来，啊，或是热一些特别的一些病症，好，啊，来攻击他们，好，啊，来惩罚他们，好，啊，所以这边所描写的这个，啊，瘟疫流行，啊，热症发出，啊，而且是在他的前面，在他的脚下，好像就是他先差遣出去的一样，好，啊，好，这个是，啊，第五节里面他的一个情境，好，啊，好，我们再来看第，啊，六节，请读，啊，同心一点好吗？已经三天了还没有同心呢，啊，好，再来重新读一次。好，这里提到他的作为跟古时一样，其实就是强调神的永恒，好，强调神永远的长存。那 那在这边谈到他站立，他观看，好，这表明神意志意非常的坚定，神的旨意非常的绝对，好，那对这样子的一种，好，所以他一直遍察着大地，好，甚至呢，好，也使地产生了震动，好，所以万民也为之的为之的摇动，好，甚至呢，一般我们所认为的这个，好，这个永这个这个山这个永久的山，好，或是长存的岭，好，我们都认为，当然这永久跟长存并不是指他们，是不会被毁坏，好，当然不是，好，而是说就人的历史来讲，好，我们常常说他们指的体，他们这个看这个。先知审判的时候呢，常常叫这个三纲，叫这个，好，我们来看一下弥迦书，好，弥迦书我们看第六章，好，第六章第一节说，以色列人当听神的话，要起来向山岭来争辩，使纲领来听你的话。山岭跟地永久的根基要听耶和华争辩的话。这里呢，其实诗人呢，好像表达了神要审判百姓的时候呢，把这些山岭、纲领，这些山岭跟地这些永久的根基，把它呼叫起来，好，来作为一个见证人一样。因为他们从古时候到现在都一直存在那边，他们好像眼睁睁的看着这些百姓犯罪，所以神呼吁他们来做一个见证人，现在神要审判他们了。所以呢，在这边我们也大概可以看到说，神量了大地，神观看，然后赶上万民，那这个就表示说神在这个在这种审观察这样子之后，发现了罪恶，神就开始施行了他的一种审判，而神的审判基本上所带出来的可能就是天崩地裂，所以像每次神在西乃山显现的时候，哇，那时候呢就是天地震动，那在启示录里面我们也大概看到很多将来的很多审判的时候有很多天地中的一个异象，那这个都是表达了神的一种临现的一种威严，一种威严。好，这个是第一个段落，就是真神的荣耀跟他的能力，其实借着好像在过去的神的作为里面，神有这样的能力，但是他其实为什么讲那些例子，他其实就讲现在神求你复兴你的作为，你现在的灵现其实也跟这样子一样，也是这样子，也是神的出现也是一样，同样的这样的一种情景。好，接下来我们再看7节到15节，真正难懂的是在这个段落里面，好，这边说神的显现有如战士临敌，好，有像战士要开始出来跟敌人征战的时候，好，我们看7节，我见古山的帐篷遭难，米甸的幔子战惊，好，这两个当然是一个地名，好，那米甸我们可能比较熟悉，好，米甸呢，这个就是摩西在80岁的时候，40岁的时候逃难，一直住到80岁的一个地方。好，在那边他娶了希波拉做他的妻子。好，好，那前面的古山的帐篷、米甸的幔子，好，那等等都是帐篷、幔子，都是指的同样的地方。所以照理讲，这两个应该是指同一个地方。好，这两个应该是指同一个地方，因为我刚才说诗歌里面的平行体，好，同一平行体。好，所以古山这个地名，好，应该好就是在米甸这个区块，好，可能有的是比较大一点的区块，小的或是邻近的区块。好，然后呢，他是围绕着以东的这个地区，好，神带领的以色列人进迦南的时候入侵了这一些地方，好，也打败了他们，好，使他们极度的惊惧，好，这个是在7节这个地方。好，那我这边借由这一节经节，让我去思考到了另外一个经节，而且有了不同的解释。好，我们来看一下民数记的第12章，民数记的第12章。民数记十二章的第一节记载了一件我非常想不透的事情，我一直非常想不透这件事情。好，就是说摩西娶了古实的女子为妻，好，米利暗亚伦就因他所娶古实的妻子来毁谤他。好，一般来讲我们会从这一节经节里面，哇，这个摩西有点老不休，这个年纪那么大了，八十几岁了，现在大概又过了一阵子了，这到底是可能90岁，因为他活了120岁嘛， 然后他从80岁开始又带领，带领出埃及啊，然后到这个时候到底已经过又进入到哪一个时间，那其实应该是差不多是他80多岁的时间了，因为那时候这时候还没有去探迦南地嘛，还没有被多留30几年，才刚刚就是刚刚这个又开始离开西乃山的这个时候，应该是差不多81岁左右。那老实讲81岁，老实讲也是有一把年纪了，那怎么还会去娶个古时女子？哇，这个摩西也是娶了2个妻子，那我就是我们的。但是呢，可是圣经上从来也没有再谈到另外那个妻子怎么样，也没怎么，那就突然用记了这样一个事情。后来就是因为读到这一节经节，那我也看到了一些参考资料啊，恍然大悟，不，这个女子不是别人，就是希波拉。12章的第1节，这个并不是讲另外一个妻子，而是讲可能就是讲的希波拉，因为可能这个时候呢，这个亚伦跟米利亚非常生气。可能他们讲的话可能摩西没有采纳，而是听了他老婆的话，然后呢就做了什么样的决定，所以这个米利暗跟亚伦就非常的生气，哇，就诽谤摩西说，神只跟你讲话吗？那不跟我们讲话吗？那但是这时候摩西呢是用一个非常谦卑温和的态度来面对，所以在第12节的后半段这边第3节这边谈到了，哇，作者描写摩西的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人，可能就是那时候他在面对这样态度的时候他非常的卑微，所以后来是神替他来出面，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来了解，原来这个可能那个古时可能就是在翻译成古山，这个地方可能没有把它翻得非常的好，那他的意思可能就是米甸，所以这个女子可能就是希波拉，所以这个是我个人的一个推测，也是很多圣经后来研究学者的一个推测。好，所以呢这个这里，所以这边谈到的这个在古山米甸这边这边神带领的百姓经过也打败了那些的敌人让他们开始震撼，甚至在迦南地的人听到他们打败了约旦河东的2个王，他们吓都吓破胆，所以这个所以他们在征战的过程当中其实就这个心里面这个气势上面就已经先得胜了。好，那另外接下来我们来看我们的时间好像有点赶，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第8节，这边说，神啊，你乘在马上，坐在得胜的车上，岂是不喜悦江河，向江河发怒气，向洋海发愤恨吗？你的功全然显露，像众支派所起的事都是可信的。好，然后你以江河分开大地，山岭见你无不占据，大水泛滥，过去深渊发生，汹涌翻腾。11节，因你的箭射出发出光，你的枪闪出光耀，日夜都在本宫停住。好，这一段是很难解释的一段，好，因为他这边就是很多诗情诗的那个意涵在里面，他把神描写的一个得胜的战士这样出来征战，骑在马上，坐在车上，还有这个后面这个第11节那边说，这个好像这个第9节那边说大弓已经拉满，全然展露，就是已经拉出来了。好，然后箭，然后第11节说箭射出去，然后箭射出花光，枪闪出光耀。好，那这个都是在这种这征战的时候呢所显出来的。好，那这边又谈到的什么不喜悦江河，向江河发怒去，或是你以江河分开大地。好，那这个就其实可能描述的就是说，这是甚至连江河、洋海、山岭，还有包括这些天象，天象日夜都在本宫停住，这些天象呢都为之降服的意思。好，那从这里面我们可以去思考，其实本段里面它到底在谈到的比喻哪一些事情？我这边讲义当中有特别提到，它可能在可能是一些历史的故事的一种暗喻，一种比喻。好，骑马坐车可能指着神驾云而来那种气势，和海可能指着神使红海跟约旦河来分开，让干地露出来，这样子的一种作为。好，那相关的经文我也在讲义当中都有呈现。好，那山岭占据可能是指的摩西在西乃山时候的大震动。 好，然后呢，啊，大水患难可能是指的更早之前的洪水患难的故事，哈，洪水灭世的故事。那日夜停在本位，哈，可能就是指着，哈，在耶稣雅记，啊，第十章里面，啊啊，在亚亚伦谷，哈，所发生的事情。我们看一下耶稣雅记的第十章。好，所以如果有空的话，你们可以读读旧约，哈，把它当成是一个历史书在读，故事书在读。哦，其实会很有意思的哈，所以旧约除了先知书比较难读之外，哈，其实啊前面的摩西五经跟历史书哈会比较容易读啊。那摩西五经大概只有在立位记里面那一些律法的规条比较难读哈。好，所以呢，其实大部分的啊这个旧约前面的历史书里面是属于故事性的哈，你们可以读哈。在耶稣雅记第十章的十二节到十五节这边谈到日夜的停止哈。记载的耶稣亚他这个攻到这个亚亚伦谷跟基遍的附近的时候，好，然后神让这个日头停住，好，那结果这个他们有更长的时间能够完全的打败敌人，好，这个是借着这个耶稣亚的祷告，好，结果就产生了这样子的一个天地的一个异象。好，那所以这边说日夜都在本宫停住，本宫就是他的本来的位置，好，停住了，好，那这可能就是指的这件事件。好，这个是你可以再去揣摩一下，在这边所描述的其实是有点复杂。其实这里面最难的一节经节就是第九节，好，第九节，好，这边说向宗支派所起的事都是可信的，好，那在原文里面我也特别去看了一下，好，基本上他写的真的就有点不清楚。好，所以可以把它译作你的命令把箭矢搭满，好，你的箭凭誓言备妥，好，那类似这样子的一个意涵啊。因为前面谈到你的弓箭已经全然的展露，好，然后呢，好，这个你的命令把箭矢这样搭满，好，准备要射出去了，好，好，这个是啊，因为他有时候为什么会有这种错误哈，这个大家不要觉得奇怪，好，因为整个希伯来文在原文里面只有子音没有母音。但是他们都会读，因为他们一直读习惯。但是呢，后来他们被掳到巴比伦的时候，后来改到了，等于说后来就慢慢历史已经改朝换代了。他们已经很多他们的子孙已经被后来被波斯人统治，被希腊人统治，被罗马人统治。所以后来就变成了说讲的是希腊文，讲的是拉丁文。所以呢，后来圣经就必须被翻译。但是到了后来，他们也渐渐的忘了他们以前希伯来文怎么读的。好，所以后来到主后的第五世纪里面有马索拉的学者，他们就开始要把这个字怎么样的读，把它读出来，所以他们就要加上一些母音，好，结果加上母音的时候，他们可能就在揣测，哎，这句话可能是什么意思，好，所以它的加上的母音是不太一样的，可能就有不同的意思，好，所以呢，有时候抄本就有很多的抄本，那有的抄本是这个母音，有的抄本是另外那个母音，他们就奇怪，到底是哪一个才对？好，所以呢，有时候我们看圣经上有一些小字，好，那就表示说，它有另外不同的抄本，有这样子的一个意思。好，所以这个是我们必须去理解的一些东西。好，但是呢，当然这整个过程都是经过非常严谨的圣经鉴别学才把这些那么长篇破茧的那些原文把它收集起来，把它编成一本比较完整的希伯来文圣经或是希腊文的圣经，好，然后再根据那些来做了各种语文的翻译，好，这个我想这是我们要认知的。好，所以呢，有时候圣经上的这个意义好像有一点不太一样，为什么有不同的解释，好，基本上是有它的原因的。好，接下来我们来看十二节跟十三节。好，这边说神的怒气如同军队跨步前进，横行大地，责打列国，好像打粮一样。好，这个是在这边所描述的。好，那这边谈到的这些就是大概描述的巴比伦王甚且是一切敌对神的势力都要从头被神来打破。好，这边打破恶人家长的头，好，这也是比较难这大概恶人家里的屋顶，好，这个头可能是屋顶。好，那这个是或是这个头打破恶人家长的头，就是指着打败他们的首领。好，这个都可以有这样子的一种意涵。好，然后接下来的十四节里面最主要就是仇敌呢如旋风狂扫落叶吞噬了隐匿中的这些困苦的人但他们也终必落到这种下场里面。好，这是十四节里面是不是说你用敌人的戈矛刺透他的战士的头，也就是用敌人来 用另外一个敌人来惩罚这一个敌人哈的意思哈。好，他们来如旋风哈，将我们给分散哈。好，那这个是描述的，他们就是用这样的方法把我们分散了。现在的另外，你用新起的敌人来攻打他们哈。好，这就是这个他们要也要遭受到同样的报应哈。这也都是在先知书里面同描述到的一个意涵哈。好，最后这个第十五节里面说，你乘马践踏红海哈，原文是只有海。好，那所以这个可能不是指的那个真正的红海那个地名哈。那红海那个地方出过红海那个也可能不是真正的红海，它的另外真的名称可能是芦苇海啊，是一个比较在北边的一个地方，不是在那个红海好那个西乃半岛旁边绕的那个红海哈。这个可能有一些大概我们有机会再去做一些阅读的时候，你就会看到哈。好，那这边其实这个红没有红，不是红海，而是只有海。那在我的注脚五十七页最下面的这个注脚里面，好，这边这个海常用来代表邪恶势力之所在。好，所以你会看启示录那个头七头狮角兽是从海中上来，你可以看到但以理书的里面他那个四兽那个兽是从海边好，那些东西是海边上来。好，所以呢你可以看原来海就是那个邪恶势力的一个代表。好，所以这边表示神已经得胜了这个罪恶的一个势力。好，这个是第三节到第十五节。好，我说这一段里面就是在整个圣经里面很难读的一段。好，但是如果你有能够把这样子在我刚才所这样理解的话，你去思想哇，那你就至少可以抓到一些意涵。好，这表示神临现的时候的那一种这个那种大显威严展现能力来报复那些恶人的一个情形。好，这十六节到十九节我刚才最后开始已经有稍微提过了哈。好，这个唯存欢心靠赖真神，好，这是整个耶哈巴谷书最后的一个结论哈。十六节是谈到环境虽然恶劣，但是他已经能够有一个平静安稳的心在那边做等候了。好，我听见神的声音，身体战惊，嘴唇花绽，骨中朽烂，我在所立之处战惊我只可安静的等候灾难之日，幻境之名上来，灾难之日临到，幻境之名上来，其实是同样的一句话一个意思就是指的神已经决定要兴起加勒底人来兴华这些犹大那现在他现在在现在陪创立蛋就是已经在这战惊的等待着审判的敌人要来了所以呢在这边但是呢他其实虽然是这样，他已经 很能够坦然的接受神这样子的一个安排，所以他这边说安静的等候所以呢我们说整个这个时候是他发出来得胜的诗歌就像前面他本来就不满不理解质疑然后甚至这样子向神来几次的发问但是呢现在他已经能够平静了，他已经接受了那他也相信神就像前面的诗歌里面会再一次的显出了他的作为他也这样向神祈求，那神也相信一定会显出这样的作为来做在他发怒的时候来施行拯救来施展来用他的以怜悯为念来施行拯救。好，这个所以呢这时候他已经非常的有信心平静安稳。好，所以接下来他就这样说，虽难然后十八节是难而这个有一个很大的转变无花果树不花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不效力。好，这个是无花果、葡萄树、橄榄树是巴勒斯坦的三大经济作物。好，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四世纪里面有一个约坦像约坦的这个预言那谈到的这三种树，还有另外一个谈到一个荆棘他们所发出来的，那前三种就是说他们都要尽力的来供给大家的喜乐需要。好，那这边只是哇这些作物都没了，可能都被敌人给糟蹋了。好田地不出粮食，指的那些大麦小麦也不出产了是他们的赖以为生的东西或是说他们的羊群牛群也都绝了，可能都被抢走了那或是说已经没有这些食物，所以他们也饿死了。好，那这些就是指的哇他们生活当中已经产生了很大的困境了，所有的主要的产业都已经不见了虽然是这样子，但是先知能持定信仰不因任何环境而被屈服然后接着他说，我因耶和华而欢心， 因救我的神行了。这个欢欣其实就是在原文里面是一种非常狂热的样子，好、哦，好、哦，他要非常大大的喜乐，好、哦，这样子，好、哦，那这个啊，而且要发出欢呼，好、哦，也就是说他能够在这个他即便在任何的那种困难的环境里面，其实生活已经发生问题了，但是他仍然坚定他的信心。
我们人吗？
好、哦，我们人吗？好、哦，这个是我在这边他给我们做的榜样。好，然后呢，最后十九节，这边说主啊。哦，耶和华是我的力量，好，是我的力量，好啊，那这个他使我的脚快如母鹿，好，如的蹄，好，又使我稳行在高处，好，这个十九节的这个前半段，它最主要的就是啊提到呢啊神要在那样苦难的环境当中成为我们的力量，好，正像这个啊诗篇里面所说的，好，或是啊。啊，这个四十六篇啊，第一节这边所说的啊，那经由倚靠啊，神啊会使我们好像母鹿哈、啊，虽然在那个啊高处哈、啊、高处哦、啊，那个是一个也可能就比较高，因为它的体型就是要在那个好像这个山岭的那一个啊那个难比较窄的路上面哦、啊，那比较危险的地方，但是这个母鹿呢，因为它的蹄的特色。所以他仍然能够非常的稳定的，而且很快速的走在那样的一个危险的地方。好，所以这些描述说，哎，神赐给我们力量，也让我们在那种艰难环境当中，我们能够很稳定的行走，而且是快速的行走，也不会跌到山谷里面。好，所以这个是啊，这个是所描述的。好，那最后这一句话就是把诗交与灵长，哈，灵长就是类似诗班的指挥，好，是在圣殿里面管理音乐侍奉的人。然后用丝弦的乐器来伴奏，好，好，所以整个我们看到第三章，好，整个啊就是整个一个美好的一个结束，好，那我其实在结语当的第二点里面，我特别提到说，好，今天我们一样靠着爱我们的主，好，在啊各样的艰难的事情上面，我们也已经能够得胜有余，好，我们最后来看罗马书的第八章，罗马书的第八章。好，第八章，好，这边啊，三十五节，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肉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好，三十七节，难道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情上已经得胜有余了？好，愿主耶稣帮助我们。好，从哈巴谷里面，好，虽然在他的理性当中，啊，可能跟他的信心，啊，会有一些冲突。但是，啊、哦，他仍然能够坚定的依靠神，并且去了解了神的清楚的旨意，啊、哦，并且把义人必因信得生这个道理，恶人必因罪受罚这个道理，把他啊、哦、深深的理解，他也因此啊、哦、得到了这样子的一种信心的盼望。好、哦，愿主耶稣帮助我们。好、哦，再次的恭喜大家又学习了一节哈、哦，好，一起默祷。阿们。